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快一下看一下今天的市场。那么我们前面的话呢，其实回顾一下跟大家讲过啊，当时特别是在5月13号的时候就跟大家讲，我说你要注意啊，后面的话呢它可能会有个回调，然后回调的话呢最终的话呢大概会到月底左右会见底，但是途中的话呢会有一个小的高点，小高点在哪里的小买，所以说呢它是 ABC 的一个回调， ABC 回调以后呢在小买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高点，然后当时还提醒大家说它可能会穿头破脚啊，不是穿头破脚，我说会冲高回落啊，最后的话呢出来是一个穿头破脚的冲高回落，这个大冲高回落走出来这个走势。然后之后呢我们在平时的直播啊或者晚间一直跟大家强调，基本上就是到五月的这个最后的一两天左右，就像本周五就是5月29号，那么周四的话28号就七七八八就差不多了，就这一轮的一个调整啊也就到这边了。那么现在的话呢整个市场的一个状态，纯看上证指数你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就是它到底有多么的惨烈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呢可以跟大家稍微去排一排，我就不给大家排了，直接给大家结果吧，就是说整个5月份，就是我们看到5月份过来的话，你如果纯看指数4月30号到现在，其实指数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个股中位数跌了多少呢？负的 6% 啊，负的 6% 哦，这是代表其实本月跌的挺多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整个资金完全走向了抱团，这一点的话和海外的这个市场是不大一样的。虽然大家会去想，你看海外市场美国也是一样啊，它只有几个票在涨，不是这样子的。你仔细去看，别人其他东西也涨的，就韩国股市，你看啊，它只有这个三星，只有海力士是在涨，其他不在涨，瞎扯，其他东西涨得更多。他们那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宏观叙事，什么宏观叙事呢？就是说，你看。中国和美国关系不好了，所以说呢美国呢有一些的采购可能就会因为意识形态啊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不问中国去采购，选择问韩国去采购，所以说我们大韩民族就可以发财了。所以有很多的他们的其他的一些小票通通也涨了很多，不代表不单单是他们的这个这些存储的股票相关的涨得多，其他一起也涨了，所以这一点和 A 股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说 A 股是一个非常另类的一个市场，通过最近的一段走势其实大家就应该明白了，其实它真的是非常的另类。这种另类的话就是我们甚至说你单论去看宽基你都很难去表达出现在的一个心情，就是比如说像你看国证2000你能感受到负 6% 的中位数吗？以前的话你说哎没关系，上证指数不准你就喜欢拉银行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去看国证2000中证1000这个总准了吧，但现在你会发现你看这个它也不是很准，因为它看这个它也这个也是，你看这个指数也是在涨的，但是呢它个股都是跌的也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已经能够把这个就是他知道你现在看的比原来细致了，所以说呢他可以做得更加的细致，让你就是无论如何都看上去一切都非常美好啊，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说非比较困难的一个点。那么但是呢我们自己呢有这个比如说有温度曲线啊对吧，这些可以更加真实的去看到市场当中现在真实的是怎么什么情况，跌了就是跌了，涨了就是涨了，你不可能说你说这指数还是涨的或者怎么样现在很牛，那没有很牛，你不可能在一个很牛的市场当中你可以去看到4500个股票都是在跌的，这个你看不到的。市场中位数今天一天就要跌掉 2.3%，你哪里地很牛了，我没感觉到是牛，甚至这个创业板指数，你说指数创业板不是涨的吗，你买创业板，对，我买了，买了创业板了，跌了1154家，涨了233家，对不对？你仔细去看一看就知道了，没那么简单。其实并不是说想象的那样子，就是那我就买科技就赢了，没有用的。它其实你还是要么就跟着他们一起去抱团。所以现在整个市场呢它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啊，这个结构就是你要么去抱团，就在泡沫当中去醉生梦死，要么就是在老邓里面然后在这个泥坑打滚，只有这么两种可能性。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个调整下来以后呢后面先反弹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先起来，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仔细想一想，以现在的整个市场结构来说为什么它会出现调整，原因就是因为很简单，当时我跟大家讲的说这个半导体啊其实它不能够在这里再出现这个阴量，因为再出现阴量呢它还是一个空头量价结构，空头量价结构是容易掉下来的，一定要注意啊，虽然它是有量的，但是它在这里阴量大阴量大阴量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五日线或者特别是十日线如果失守的话，那就是一根比较大的阴线， 它不会是中阴线，要下来就是一根大阴线，会杀得非常狠，所以这个点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点了，因为我们已经连续的看到了一些危险的这个信号。那么到这里以后，你仔细想，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你两个选择是什么呢？一个，你选择一起去抱团，对吧？我们去抱最最最最核心的东西，那可能是光模块还是 PCB， 类似这个最最核心的，我们中国确实能受益的东西。如果你去抱这些东西，那么你也要考虑到这些东西它估值贵不贵，对吧？也就代表说，现在你可能说看到一个商品，或者说一听可乐，它现在卖你80块钱一听，对吧？上海饭店，对吧？上海和平饭店可以卖你80块钱，你买不买？你感觉买不大下手，对吧？那你说如果说不买呢？不买剩下的东西呢，哎，它起不大来。你看这些消费啊，什么设定数据啊，各方面啊都不是很好。所以说呢，你感觉这些东西就起不来。就是你剩下的，你剩下2块钱能吃什么呢？你会发现啥东西都吃不了，甚至只能吃一些垃圾，就那种你也不想吃。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说很快啊，你看到现在市场它的一个量啊还是比较大的。它现在是有 3.2 万亿。很快你会发现等到它短期触底以后反弹以后，它的量会快速的萎缩。你不信信我这句话，之后它的量会快速的会往这个地方走，量趋势很快会往这个地方走，快速萎缩。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想选，两头都不想选。你说我要买垃圾，我不想选，选现在就是大家感觉像是夕阳产业，你说这种消费啊，房地产啊，很多人就不想去买它，真的差吗？不一定，过一会儿听我来讲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说像科技股，那它太贵了。其实你说大家都是笨蛋吧？不一定，其实大家眼睛也看得到。你说但凡戴个眼镜都看得到，大家都知道挺贵的。虽然激动只是因为它短期涨了，并不是代表它不贵。等到它回调了，我就会感受到我要看一下它基本面了到底怎么样子。涨的时候我管你基本面是不是。所以说到这个点上呢，要去注意，就很快的量一旦缩了以后呢，它的这个就原先支撑的那个抱团的资金它就不会那么多了，它就会分成三类，就是它会分成三种，一二三，三种。一种是确定性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在这次 AI 浪潮当中，在英伟达的核心的供应链当中的，那么他们大概率还能够维持，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在2到3年当中未来是有比较好的一个预期的，只是暂时来说这个业绩呢暂时还没有落地，那么他们可能会是震荡。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跟着一起蹭的，甚至包括某些什么这个什么定律了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反正我现在又站起来了，对吧？类似像这种的且听龙吟那种呢，到底怎么样子不知道，它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这个科技这个里面到这个点上，你已经应该能够感受到它后面的一个分化可能会是非常明显的。该报的他们大部分的资金你要去缩圈没问题，那大家就会去报最最核心的东西，不会去报这种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快了，现在是五月底，马上就六月份了，一到了六月份再到七月份就已经临近这个中报了，对吧？越是临近中报，那么业绩关联度越是高，业绩关联度越高，那你去报什么呢？你报这个呀，那这个肯定不业绩不行啊。你说我是做价值投资，我做这个做这个，你又不是你所谓的价值投资，很多人只拿一个月两个月，也别说一个月两个月了，甚至只拿两三天，那你去考虑这个东西啊，那肯定不可能去考虑这个东西啊，对吧？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之后随着业绩关联性越高，所以越是和英伟达它的就是达电关系越小的，他们的回调的几率是越大，然后和达电关系越大的，它上涨的概率是越高，或者说在高位震荡不怎么跌的概率是越高。所以说之后的科技的分化呢，基本上是一个确定性的。那么另外一个点的话呢，也要去注意，就是整个市场说，那会不会说走到这个点上，它震荡了以后，指数再往下砸一根或者什么，也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因为现在过来的，就四月份过来的，就基金经理风格漂移，然后再加上它是几段的，一个是基金经理风格漂移以后呢，去追涨杀跌，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 ？ETF， 就 ETF 近期都是流出的。然后同时的话呢，这个两融呢，哎，两融的杠杆资金呢，两融杠杆资金呢却又是买入的。所以这么一个对冲以后呢，你就最终就发现，就是大部分的一些大票它就会很强，而整个市场就变成由什么支撑呢？主要是由你想市场的涨跌主要是由流入的资金去支撑，对吧？流入资金是两融，它是个风险资金，两融它可不是一个长期投资的资金啊，它是个风险资金。而整个市场当由一个风险资金去主导的时候，如果一旦拐头向下，好，那准备稀里哗啦，对吧？因为它又不是说什么这个长期资金，你让它去借钱给你的炒股的，它还跟你的长期啊，不跟你玩长期的，进来玩一把走的，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呢是比较麻烦的，就是一旦只要缩容，很快你科技把它分化了以后会抱团，缩容会更加明显。一缩容，那整个科技就非常容易瓦解，然后有些两融资金就会出逃。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市场来说，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它的一个就后面还有两天了，但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就算后面两天如果调整反弹，后面还有一次调整，大概是在6月5日，就是芒种的时间。这个点的种树是最舒服的，因为它是右脚，这个是左脚，这是右脚。到右脚的时候呢会舒服一点，左脚呢有很多股票陆陆续续左脚会见底，这个是一个。然后有一些东西呢倒还是可以看看的，比如说今天涨起来是一些老灯票，比如说像煤炭啊、酿酒啊，今天酿酒是几乎是没人看的，那现在有点涨起来。酿酒里面当时跟大家讲比较好的其实是金世缘，这个是比较好的，当时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啊，金世缘是比较好。虽然我不说这个涨停板，但是我不是很看好这个水晶房，但是金世缘是可以去看看的，就白酒当中啊，就是说第一个本身他自己今年最终出来的一个销量各方面可能还可以啊，没有想象中滑落的那么大，他这个还能看看。其他的其实也就一般性了，要么你就直接买大龙头茅台，但这个结构啊是非常难看的。不过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像这个就是板块啊，我们也可以看，像今天市场放量了，我们可以看看放量放在哪里呢，比如说像酿酒，哎，这个是带量的对吧，那这个是带阳量的，这个带阳量的呢可以看看酿酒、电力。其实这两个板块呢在反弹的时候反而是能看看的，因为他们的一个在今天的话它是呈现出，就是在市场大跌的时候它呈现出是放阳量的，包括说一部分的电气设备其实收了个十字星还行，但如果说是缩量的，那医药可能短期之内还没有完全去见底。然后同时通信设备呢，如果说在这里开始缩量了，打天线啊什么这个都还没有完全起来啊，这个你就一个一个可以去翻过去，你就可以发现有一些是出阴量的，不一定好。但银行里面呢它又是比较分化的，像很多人说那这个银行呢对吧，银行里面分化比较明显，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比如说像农业银行对吧，这个在最近是一直是回调的啊，有一部分的像工商银行也就一般，但是呢也有个别银行涨得特别的好啊，比如说像特别是像某些比如说像这个建行，你看涨得特别好，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原因，听见为什么，因为建设银行它总共持有的这个长新啊的比例比较多啊，它本身票呢又小，所以说它持有长新非常多，所以说呢它就涨了，这是一个炒的是个股权概念哦，原来如此是这么回事，那所以说它这个才是涨。现在呢有种什么感觉啊，之前说哎你看我持有长新多少，它持有长新多少啊，甚至说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像这个海螺对吧，海螺说你说哎我参股的基金持有长新科技0.13%的股份，千分之几的一个股份，哇那真是不得了了，海螺你牛啊，这个有种什么感觉呢，有种库里南碎片的感觉，你一不小心拿了一个库里南的碎片是吧，大家都在攒那个碎片，所以银行里面的分化呢也比较明显。现在呢等长兴上来，那么长兴的话呢这次有这个新闻说长兴的话呢是 IPO 是获得了上市委员会的通过啊，这次是上会过会了，过会以后的话呢之后这次募资是295亿啊，但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现在今年的一个市场一个募资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像 IPO 的统计，像2026年的话呢上市了61家，总共募资了578亿，那么这次呢又有这么290多亿将近300亿上来，然后后面呢还有宇树啊也要上来，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呢平平凑凑的话呢也快要1000亿了，上半年哦，这个是上半年，后面还有个下半年的，下半年还有可能还有大东西要上来。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按照总募资金额来说的话呢，当然肯定比去年来的高了啊，但是要高的不得了暂时也谈不上。其实往往呢对于牛市熊市来说，这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说这个总募资金额特别大，那么它将会有双重冲击。双重冲击在于什么时候呢，就是对于说第一个当年就会被相当于这个钱就抽走了对吧，这是一个重要的一环，第二环的话是什么呢？到第二年它会有巨额的这种解禁，等到解禁出来以后，有一些这种一级的他们一定会跑的，那这个对于市场会有第二重的冲击。所以说你会发现其实24年的时候它的一个总募资金额非常少，所以说25年其实日子是比较好过的，25年募资金额慢慢上来了，所以说26年的话呢就会偏向于震荡了，它就没有那么的强，到26年的时候如果比25年还要强还要多，募的钱还要多，到27年的话难度还要来得大，理解了吧，它是一年比一年来的多，一年比一年来的多，所以说这个是 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应该来说的话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另外一个的话呢， A 股也有个另外一个巨大的特征，就是减持啊特别的多啊，就我们可以看到按照年份统计，不管从16年一直到26年近10年时间，我们都没有看到什么，基本上增减持的净额都是净减持的，几乎全面的都在净减持，难得只有说在一两个年份当中你看到它是三位数了，大概只有减持了几百亿，那说明这个年份基本上七七八八是见底了，就是在比如说像2024年啊17年18年啊左右，这个时候基本上是一个熊市的底，他们减也减不动了，大概有一些那个资金啊它也会去增持，你到一到说行情一好，哎，呼啦呼啦拼命的减，现在26年才刚刚才过了一半，减持的话净减持已经达到了2000多亿，那如果说到下半年的话还五六月份还没到呢，上半年还没完成呢，等到下半年的话你乘以二对吧，那你至少要4000多，和2022年的时候差不多了，就跑的资金呢也很多，它主要有两块资金会跑，一个是这个 IPO， 一个是这个减持，就减持的如果多了呢，这个市场呢也偏弱啊，所以说我们对于这整个市场的判断，就2026年的一个判断，认为指数上面其实不大会有很大的一个空间的，这个我们在资金面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那很多朋友说，那在这里消费啊各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反弹的机会，我个人觉得是有的，比如说不管说食品饮料啊或者什么，因为这一段是被吸血被吸掉的对吧，那如果说算力那边不是算力了，就是半导体啊什么那边开始出现了一个短期的一个扭转的话，那有一部分的特别是这个风格漂移的那些基金经理啊，他们的些他们这个资金啊他们会飘回去的，会短期会飘回去，所以说有的时候就会有个反弹，所以说在反弹的时候呢，个人认为这个食品饮料包括说酿酒啊什么不一定会特别特别差，特别是还包括像造纸里面，如果说我们可以去看看像比如说像五洲特纸啊什么，其实有一些还可以的，就是它收入最近的纸都在涨价，最近纸都在像五洲特纸啊太阳纸业啊对吧，这些都还可以的，所以他们最近的价格都在涨价以后，其实它今年一季度的话其实利润就已经有回暖了，然后之后的话呢纸最近的出口也比较不错啊，所以说之后呢大概率说这个在涨价再加上它营收也是增长的，所以说之后继续再往上面去走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虽然说这种板块是现在是狗不理，连看都没看都不会有人来看一眼的。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什么点呢，要跟大家讲，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于说房地产为什么会说消费会这么差，第一个大家说我没钱对吧，那这个是一方面的一个因素啊，但更多的一个因素呢主要是在于这个房地产下行的时候带来的这种财富效应的毁灭，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你可能会去感觉到比如说这是一种感觉，就和我感觉自己变钱有钱了，或者说感觉自己变穷了，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上海我有七套房子，那如果说在前面十年钱的话，那房子上涨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人特别的无敌，为什么呢，我在上海有七套房子，我怕个屁啊对吧，我什么都不怕是吧，工作我也不用工作，什么都不用干，是不是，这个时候因为房子或者股票涨得很多，哪怕你工资是没有涨也会觉得说，哎，你看我手头挺宽裕的，你要买什么买啊，怎么了呀对吧，就算我把这个钱花掉了，我一套房子多少钱来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这个你的自己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消费观啊，其实就会出现一点变化啊，这个时候会更加容易大手大脚，更加容易去消费。而中国的话，其实 60% 多以上的净资产全部在房地产里面啊，所以说在这里大家就知道，地产如果涨上去呢，消费它就会好，这个也是之前为什么消费这么牛的一个原因。然后现在呢，消费这个房子跌下去了，所以说大家就觉得说啊，原来我多少钱呢？你看原来我一个亿的身价，现在的话才只有多少了？现在最多5000万身价，我这钱都亏了这么多了，那还花什么钱？别花钱了，就这么过吧。但其实，这些钱都是过眼云烟啊，你仅仅只能说持有它一段时间，没错吧，人生非常短暂，其实是没有必要，但是人就有这样子的心理的这种心理现象吧，所以说就会舍不得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其实你那些钱你吃一辈子都用不完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地产的一个影响是最大的。那么如果之后的话呢，地产第一个二手房如果说可以止跌，只要二手房它可以止跌，那么这个效应它的一个负反馈的一个效应就会慢慢会消失，慢慢消失以后呢，它的消费啊本身也会触底，因为消费其实它就是跟着房价它会一起走的，所以说等到房价跌它消费一定跌的，设定一定是跌的，就你就不用去怀疑。所以上面虽然说做了很多逆周期的调节，你会发现有效吗？无效的，因为你根本顶不住房地产周期的，你说我必须要换一个东西或者什么的，那是 他有他的意愿，但是呢经济本身它有自己的周期，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呢另外一点好的呢是第一个地产呢，你看一线城市的这个二手房价基本上有见底的味道出来了。第二个点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房地产它本身的话是由于长期的这种下跌，然后包括大家对于这个消费它有个挤出效应。这个挤出效应是什么，就之前比如说我房子在涨的时候呢有房贷也无所谓，没关系，因为它能跑赢通胀。比如说我房贷是五点，但是的话房子呢一年涨八个点，那我无所谓，对吧，那房贷我慢慢还。但是如果说现在就不一样，如果房贷我有五个点，但是房子呢一年跌八个点，向下掉八个点，那我最好赶紧把房贷给还掉。这个是，不然的话它是一个负向的，就变成是五个点再加上八个点，我一年要亏十三个点，所以说赶紧把它给还掉，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种会有个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呢在最近的话呢慢慢的也减缓了，就是有很多的提前还贷呢陆陆续续房贷啊还的七七八八了，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对一个消费的这种挤出效应也在减缓，所以慢慢的话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就现在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些消费的一些就是我们看到消费的这些低谷啊其实差不多了，在一个左侧其实基本上七七八八了。虽然大家也可以说按照长期来说人口结构各方面消费你肯定变差，这个是百分之百的，是肯定的，但是这是一个慢变量，不是一个快变量。你人口变少是的，但是不是现在吧，对吧，你可能要到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人口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但现在的话目前你还有这么多人呢，对吧，这么多人吃喝拉撒都要。所以说呢其实现在的话呢慢慢的就你可以看到逐渐看到这些消费去左侧去见底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轮回吧，就是看到。所以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如果看反弹的时候或者什么，有一些东西啊也是可以看的，有一些食品饮料的啊，甚至刚刚说的造纸的啊，甚至说一部分的证券啊它要去维稳一下，这个也会拉一拉，其实也不错的，这些都是还不错的。然后比较好的是电力啊，这个是比较好的，因为电力的话呢本身马上接近夏天了，今年夏天估计又是热得要死的，所以可以去看看这个绿电。也是可以去看的，甚至如果特别热的时候没电都会好啊。所以说这个电力呢就这么几个板块看一看，有些高位的刀子呢暂时先别接，因为不确定他们这个融资盘最后是怎么个走法，如果他们走得快的时候啊杀下来速度是很快的，所以要小心啊，等到他们杀完以后你再切过去，再去做反弹了什么。科技因为有很多景气的板块其实还可以的，好，要注意好节奏就行。好了，那其他的呢我们来看一下新闻。新闻的话我们来看看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新闻，可能只有一个中证协摸底券商的研报业务啊，首次纳入要讲好中国股市的叙事的统计。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我感觉是非常非常奇怪的。啥意思啊，就是要这个要还有国际传播功能正式纳入的统计变量。你这个研报是研究报告，不是新闻学，不是新闻的这个传播，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正常来说你作为一个如果说券商，那最好的就是我去调研了这公司，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好好在哪里，不好不好在哪里，我们就实话实说，是这个是给别人是一个参考的，不是说给你讲好故事然后传播正能量。如果说要传播正能量，那这个所有的公司全部是好的，你只要有研报都是好的。说到底现在你去翻的研报，你能看到哪一张研报说不好的吗？都没有的，每个都说好，最多是中性，中性就是不好，对吧，也就跟我们经常平时说的，哎，你这个人怎么样啊，你觉得那个人怎么样，你说我觉得那个人一般，其实一般说明你不大满意，是不是，这个也一样，就充满了中国的这种哲学。就是所以到这里你就不要再去宣传了，再宣传的话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好，你研报就没有办法看了，就没有办法真正去大家通过比如说去研究报告或者什么可以去看这个公司到底好不好，因为全是好的，全部是好的，你还纳入统计变量，那肯定是这里面你就要统计要好呗，对吧，而且要服务国家战略，要服务这个，那这个研究报告你就变味了呗。所以我个人是持保留意见的啊，你看我这个说话我也没说不好，我只是说持了保留意见，对吧。好，其他的也有个利好，就伊朗官员说根据美伊初步的协议的草案，美国将所有战线停火60天啊，只要双方如果说不再搞事情呢这是个是好事情，就基本上油价呢让它慢慢的回落，它会震荡回落，慢慢的回落，这个是对于中国的股市啊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 好，其他就不多说了，我们到明天早上再见吧。等到反弹的时候呢，可以做做一些超跌的一些品种啊，其实也还可以，好吧。那今天我们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